好，欢迎继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多家国际媒体援引了新加坡《海峡时报》的消息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接受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邀请，定于九月份访问朝鲜。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日前表示，起初没有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过多的压力，是因为考虑到需要中国帮助解决朝鲜问题。北京是否会利用习近平访问朝鲜以政治外交来扭转贸易战的局势？那么朝鲜半岛的局势又会生出何种的新动向？我们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来分析。你好，马昭教授。
主持人你好。
如果这次习近平访问平壤啊，如果成行的话，当然从这个场面上来看，是为了参加朝鲜的建国70周年，另外呢，也是对金正恩的回访。但是呢，在当下这个美中贸易战的这个时刻，习近平和金正恩再次的见面，对于整个朝鲜半岛的局势，对于美中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意外的影响？
应该说呢，中朝之间高层互访呢，是两国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晴雨表。如果说这次习近平能够最终成行的话呢，那么他应该说是继2005年胡锦涛访朝之后呢，第一位到访朝鲜的中国最高领导人。当然，习近平本人呢，在2008年的时候曾经以副主席的身份出访。我们说这个如果成行的话呢，应该说战略的影响还是显而易见的。当然，这不一定说是中国真正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啊，但是它的这个战略影响对于外界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也就是说，对于中国而言呢，那么中国可以通过这次访问呢，来重申呢，这个中国对于朝鲜半岛事务呢是具有发言权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呢是具有主导权的。那么如果说对朝鲜来说呢，它应该说是增加了它这种战略的后援。朝鲜当然不会说指望中国再有一次所谓抗美援朝，但是至少中国的参与呢可以动摇这种国际制裁体系。那么当然对于美国来说呢，增加了中国的，如果中朝关系进一步的这个密切的话呢，可以增加了一些美国解决朝核问题的复杂性。
那么对于美中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从目前看来呢，因为我们说这个还没有得到最终的中国政府的这个确认啊，那么还不好说究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是呢，至少可以使得目前的这个贸易战的局势会变得更加复杂。当然，中国呢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并不主张要把贸易战和朝韩关系扯到一起，因为中国不具有这个朝鲜的对于朝鲜这个外交的绝对主导权。但是呢，这个肯定是在客观上会造成呢，使美国呢要考虑这个去核问题的复杂性，同时也要考虑的中国的这个关键因素。
你刚才提到马昭教授，就是中国呢不太愿意把这个朝鲜问题和这个贸易战扯在一起，但是呢，也就是在这一两天前，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公开的表示了，他在一个场合上，就是朝鲜问题呢和这个美中贸易战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直接的关系。他说呢，说这个当时对中国没有过多的压力，是因为考虑到要利用中国来解决这个朝鲜问题。那么现在北京是不是会利用习近平再次出访朝鲜，把它作为一种政治外交的手段来扭转贸易战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局势？
应该说川普总统的这个表态，就是说他把贸易战和朝核问题结合在一起呢，是他一贯的一个思考的这个思路。那么应该说呢，从这个川普执政这么长时间以来呢，再加上近年这个近些日子这个中朝互动呢，可以看出来其实中国和朝鲜之间的这个这些发展的新的一些趋向吧，和贸易战本身呢没有直接的这个关联。因为之所以这样说呢，是因为我们说中国对朝鲜的基本政策并没有在过去的这两年中发生太大的变化。就中国这个基本政策可以归结于大概一句话吧，也就是说他中国认为呢，朝核问题的根源是朝鲜的安全问题，那么朝核问题的解决手段应该是外交手段，而且呢，朝核问题的最终的愿景呢，应该是通过朝鲜的改革开放实现朝鲜半岛的去核，这是中国一个基本政策定位。那么这个定位呢，并没有在因为贸易战或中美关系的起伏而发生任何的变化，只不过是因为朝鲜呢是在国际制裁之下和他这个内政的需要呢，现在呢中朝双方呢是政策是相向而行的，所以才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但是如果说美国要是通过贸易战来施压朝鲜问题，究竟能不能取得这个新的进展，至少在过去的一年半的时间里来说，这个并没有绝对的或者没有明显的效果。
那么也是在最近这一两天呢，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啊，说他们并没有看到任何迹象，朝鲜呢已经停止了发展核项目的活动。那么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到底能够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而这种措施呢，又是否有什么样的可执行性呢？
首先说呢，国际原子能机构呢，它实际上能够采取措施是很有限的，它主要扮演的是核查的角色，但是不大呢能够有能力主导这个弃核的整个过程。那么其实真正对于说朝鲜下一步弃核的这个时间表或者说力度能够产生直接影响的呢，应该还是说是国际制裁，看这种国际制裁，美国主导的制裁，这个高压能否持续，能够持续多久。那么当然目前来看呢，恐怕双方美朝之间呢有这个外交的暗战还在继续进行，那么双方都希望呢能够有一些进展。那么也就是说，朝鲜呢是希望得到一定安全承诺之下呢开始逐步弃核，而美国正好是把这个弃核和安全这个两个东西调整过来，就是他是希望呢看到明显弃核迹象之后再提出所谓安全保证，这样的话就有点像是这个鸡和鸡蛋，那是谁是先有，是这么一个问题。那么双方还在这个问题上，美朝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达成就彻底的一致和共识。
川普总统在接受路透社的采访的时候说，他说他相信朝鲜已经采取了具体的步骤去进行去核化。另外呢，他还说，他说美国现在和朝鲜的关系处得不错。你怎么评论川普总统的这种说法？
川普总统的这个上述表态呢，实际上也是他的一贯的态度。那么他在整个外交活动中呢，他都是表示自己是一位谈判大师。那么他呢，所谓谈判大师呢，就是说他能够和盟友和敌人都坐下来谈，而且他什么都可以去谈，这是他的一贯的外交政策的表态。从目前看来呢，这个川普的执政以来的所有的外交活动呢，其实成果呢是很有限的。我们可以看到呢，比如说美俄之间的关系呢，双方坐下来谈了，但是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谈成，或者是没有取得任何突破性进展，双方这个制裁和被制裁的关系依然在继续。朝鲜是另外一个很典型的例子。那么川普和金正恩在六月份的新加坡峰会结束之后呢，目前说两个月以来呢，双方的基本的态度没有发生变化，那么朝鲜半岛这个局势也没有发生绝对的变化，也就是说还是处在一种僵持之中。那么另外一个呢，也可以看出来，比如说这个川普和习近平之间，那么他总呢，就川普总是说他和习近平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可是目前看来呢，这种所谓的不错的私人关系也并没有能够改变中国在贸易战中这个没有退让的一种迹象。那么第二轮也开打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实际上川普的阁员倒是比他川普本人的态度呢要更务实一些，这个更加注重这个实际成效，只不过是成果还是有限的。
那么最后我们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来说一说，就是川普总统还说他很可能还会和金正恩再次会面。那么最新的一个发展就是现在川普总统已经公布了这个朝鲜事务的一个特使，就是福特公司的副总裁。另外呢，这个副总裁呢将和国务卿蓬佩奥下个星期就要去访问朝鲜。那么你对于川普总统所说的他要和金正恩再次会面，如果真的能够发生的话，对于这个场合你有什么样的预期？
我觉得如果这个不排除双方再次会面，但是双方再次会面之前呢，或者说从第一次会面之后呢，美国应该吸取了一些教训。比如说呢，这个领导会晤或者首脑会谈吧，它需要更加细致和耐心的这个准备工作，而不是说今天见，那么下个月就实现啊，它需要一些准备工作。另外一个呢，是美国方面应该有一个更清晰和更加可实现的目的，也就是说到底哪些是可以实现的，对吧？哪些是这个需要放缓的？那么优先选项何在？那么最后一个呢，应该说是美国呢，除了进行这种单边外交之外呢，怎么样能够说服地区相关国家那请这个外交政策上够步调一致，那么把美国的在这个朝鲜半岛地区的美国的利益转化成为一个地区整体的利益，那么调动地区上所有的这个有戏，调动这个本地区所有的战略资源和可以这个潜在的战略合作伙伴。 那么共同的实现一个这个完成一个这共同战略目标，这个应该是第一次峰会之后，在第二次峰会之前，美国应该做的一些事情。
非常快的一句话来说一说，你觉得就是美国和朝鲜会有恢复这种外交关系、有建交的这种可能吗？
这当然是属于朝鲜所谓安全保障的一部分。那么应该说其实从技术环节上来讲呢，如果签订了停战协议，签订了和平这个协议之后呢，恢复外交是很有可能的。那么当然这个还要取决于美国究竟这个价码要的多高，能够在多短时间内实现。那么这是属于他这个要价的一部分吧。
好，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